下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3篇，对王弃绝的建立第二。我们已经看见马太福音是一卷论到国度道理的书，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没有给我们历史的记载，他乃是截取历史的事实，把它们摆在一起，启示出国度的道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见基督出生、受膏、受试验，开始尽职事，吸引群众，颁布属天的宪法，并继续他的职事。他的指示产生一种环境，使他能在许多方面启示他自己。此外，他的指示使那邪恶的世代完全弃绝他。我们也已经看见主呼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得安息，他给他们看见得安息的路就是弃绝宗教的规条，顾到头和身体上的肢体，借着这一切诸天的国得以建立在地上人间。我们都需要对这样清楚的观点有深刻的印象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诸天的国要得着建立，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。在马太12章22至27节就含示了这样的征战。在国度建立时，一场征战正在激烈的进行。虽然我们已经提过许多的事儿，但我们还没有看见国度的建立需要属灵的征战。基督这属天的君王在地上人间建立属天的国时，他是在征战。然而人没有看见这场征战，他们只是看见他外面所做的，但他们不晓得里面所发生的。因此马太选择了另一个历史的事实，指出王建立属天的国时所进行的征战。在12章22至37节的时候，主的指示不再是公开的，他没有公开的进他的指示，反而相当谨慎冷静的进指示。然而主在22节医治一个鬼妇的人，却是一个不能隐藏的历史事实。22节说，当下有一个鬼妇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治好了他，以致那哑巴又说话又看见。又瞎又哑的人表征没有视力，看不见神和属灵的事物，以致无法赞美神，也无法为神说话的人，这是所有堕落的人真实的光景。这样一个人被带到王那里，王把鬼赶出去，那人就能看见，也能说话。他将所看见的说出来，这无疑是个神迹和表号。在旧约里没有记载瞎子神奇的得着视力，瞎子得着视力乃是很大的神迹。第23节说，所有的群众都惊奇说，莫非这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医治又瞎又哑的人所行的神迹震惊了群众，他们说，莫非这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乃是承认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，是他们的王。虽然群众很惊奇，但法利赛人却被激怒了，不能容忍主耶稣借着不寻常的神迹得着所有的群众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必须说些话来处理这局面。照着24节，他们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，这是反对的法利赛人对属天之王最大的亵渎。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，犹太人由于蔑视将这名改为巴利西卜，他的意思就是粪堆之主，用以指鬼王。粪堆是最污秽的地方，满了苍蝇，粪堆之王就是撒旦。因此在古代犹太人眼中，别西卜是指撒旦，他是鬼王，是粪堆上污秽的苍蝇之王。说基督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意思是他靠着撒旦赶鬼，这样指控属天的王是何等的亵渎。法利赛人的指控给基督机会启示进一步的事儿。 他的指示再度产生一种局面，使他能启示一些事，不然我们就无法看见这些事。表面看来主把鬼赶出去了，实际上那不只是赶鬼，那也是征战。在25、26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对他们说，凡国自相纷争必致荒凉，凡城或家自相纷争也难站住。若撒旦赶主撒旦，他就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住？主似乎对法利赛人说，我怎能靠着撒旦赶鬼？我若这样做，那么撒旦就攻打撒旦，他的国就不能站住。26节在全本圣经中是独特的，圣经没有别的经文揭开撒旦有他的国这个秘密。撒旦是这世界的王，也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，就是他的从属，是这黑暗世界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管辖者，因此他有他的国，就是黑暗的权势。撒旦的国是建立在地上人间，但属天的君王已经来了，也要在地上人间建立属天的国。所以这两国有了冲突，撒旦的国是旧的国，但属天的君王即将建立新的国，即诸天的国。因此我们看见一场征战在激烈的进行着。在27节主告诉法利赛人，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又是靠着谁赶呢？这样他们就要审判你们了。实际上靠着别西卜赶鬼的是法利赛人的子弟，不是主耶稣。主这话指明法利赛人与鬼王撒旦是一。第28节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灵乃是神国的能力，神的灵在哪里掌权，哪里就有神的国，并且哪里那里鬼就没有地位。借着主这里的话，我们看见为着国度的征战，不是仅仅靠着人自己征战，乃是靠着人同着神的灵征战。在28节主说，他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。无论在哪里神的灵施行权柄管理反对的局面，那就是神的国。主说话总是很谨慎，在28节他提到的是神的国，不是诸天的国。甚至到这个时候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，然而神的国已经在那里了。29节启示我们，在主赶鬼之前，他先和撒旦征战。在这一节里说，人怎能进壮者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除非先捆绑那壮者，才能洗劫他的家。这里的家表证撒旦的国，壮者就是那恶者撒旦，家具或工具器具因此是货品物品。堕落的人在撒旦的辖制之下，乃是供他使用的器皿工具，他们是他的货物，存在他的家他的国里。捆绑那壮者，这话指明主赶鬼时先捆绑撒旦，人只看见赶鬼，没有看见捆绑撒旦的壮者。因此主利用法利赛人非难所提供的机会，启示出属灵征战的秘密。表面看来主只是在赶鬼，实际上他是在征战，捆绑那壮者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若要建立国度，就必须先捆绑那壮者。捆绑那壮者的路就是祷告。当我们来到17章，就会看见门徒来到主那里问他说，为什么他能把鬼赶出去，而他们不能。在17章21节，主告诉他的门徒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你若不祷告进食，你就不能赶出这一类的鬼。主对门徒所说的话，指明他在赶鬼之前必然先进食祷告。 我们要捆绑那壮者，就必须禁食祷告。主隐秘的禁食祷告，门徒没有看见这事儿。我们必须向主学习，在隐秘中禁食，在隐秘中祷告。我相信主耶稣在地上时常常禁食祷告，为要征战并捆绑那壮者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在同样的灵里，我们的灵每天都必须是禁食的灵，祷告的灵，好叫我们天天都能捆绑那壮者，就是撒旦，黑暗之国的王。撒旦在地上有黑暗的国，并且全地都在他的霸占之下，要从撒旦手中得着一个人很困难。每个堕落的人都是撒旦家里的家具，撒旦的家就是他的国，在他的家里有许多家具，就是许多堕落的人。我们要从撒旦家里得着一个堕落的人，必须借着禁食祷告捆绑那壮者，这就是为着建立诸天之国的属灵征战。马太十二章在新约里占有特殊的地位，因为这一章启示出撒旦有一个国，撒旦就是那壮者，霸占一切神所创造的人。若要从他霸占的手中得着人，就需要捆绑他。捆绑那壮者的路，就是借着禁食祷告。十二章所揭示的征战，我们在前十一章里没有看见。在那些章节里，我们看见安息，以及为着头和身体上的肢体干犯规条，但我们没有看见黑暗的国。在地上有两个国，一个是黑暗的国，另一个是在光中诸天的国。如今这两国在地上互相对立，所以需要征战。我们都必须禁食祷告，捆绑那壮者，这样我们才能洗劫他的家。这是真正的启示。很少基督徒这样读马太十二章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国度。对他们而言，国度不过是道理的说法，或是虚玄到将来的东西。但我们领悟，今天主对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建立属天的国。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今天在这两国之间，征战正在激烈的进行着。主执事的继续，产生了进一步启示的机会。在三十节主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当时法利赛人不与属天的君王是一，所以他们是敌对王的，他们不同的收据乃是和他分散的，因此他们完全与王分离，而与他的仇敌撒旦联合了。在31节主对法利赛人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，唯独亵渎那灵不能得赦免。亵渎那灵和亵慢那灵不同，亵慢那灵是故意不顺从他，许多信徒都是这样，他们若认着罪，就必得着赦免并蒙主的血洗净。但亵渎那灵乃是毁谤他，如法利赛人在24节所做的。主靠着那灵赶鬼，法利赛人看见却说主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这就是亵渎那灵。因着这样的亵渎，法利赛人弃绝属天的王达到了极点。主似乎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亵渎不可赦免，我靠着神的灵赶鬼，你们却说我是靠着鬼王撒旦赶鬼，你们这样说太离谱了，你们已经说了那不可赦免的亵渎话。你们不仅亵慢那灵或不顺从那灵，你们更亵渎了那灵。他是神的灵，甚至是神自己，我靠着神自己，就是靠着那灵赶鬼，你们却说这位神是撒旦，是鬼王，是粪堆污秽的苍蝇之王。你们这样说就犯了不可赦免的罪。在32节主继续说，并且无论谁说话抵挡仁慈，他都能得赦免，但无论谁说话抵挡圣灵，无论在今世或是在来世，他都不能得赦免。在三一神的经纶里，父 构想他救赎的计划，子按照父的计划完成救赎，那灵临到罪人，实施子所完成的救赎。倘若罪人亵渎子，像大树的扫罗一样，那灵还有地位在他身上做工，使他悔改相信子，好得着赦免。但罪人若亵渎那灵，那灵就没有地位在他身上做工，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他悔改相信了。因此这样的人不可能得着赦免。这不仅按理由说是合乎逻辑的，就是按神行政的原则说也是合乎管制的，正如主的话在这里所启示的。在神管制的行政里，他的赦免是有时代讲究的，为着神的行政，他计划了不同的世代，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永世的这段时期，在时代上分为三个世代。今世就是现今的世代，从基督第一次来到他再来，来世千年国就是复兴和属天管制的一千年，从基督再来叫到旧天旧地的结束，还有永世，就是新天新地的永世永远世代。神在今世的赦免是为了罪人永远的得救，这赦免是给罪人也是给信徒的。神在来世的赦免与信徒时代的奖赏赐有关，倘若信徒得救后犯了罪，不肯在他死前或主回来以前借着认罪和主的血的洗净对付清楚，这罪在今世就不得赦免，乃要留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。他不能得着国度为赏赐，不能在诸天的国实现时与基督一同有份于荣耀和喜乐，却要受管教以清除这罪，而在来世得着赦免。这种赦免要保持他永远的救恩，但不会使他够资格有份于要来国度的荣耀和喜乐。在33节主说，或说树好果子就好，或说树坏果子也坏，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。树是凭果子认出来的，法利赛人的恶行就暴露他们是恶的。34、35节说到，毒蛇之种，你们既是恶的，怎能说出善来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所存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。法利赛人心里充满了恶，所以他们的口就说出他们心里所存的恶。36节说，我还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。闲这个字原文意不工作，闲话就是没有作用无效的话，是没有积极功用的，无用的，无益的，不结果的，不生育的。说这种话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必须把所说的都供出来，即使这样，我们恶毒的话岂不更要句句供出来？主似乎告诉反对者，你们说话要谨慎，每句闲话，每句不重要的话都要受审判，将来必有审判的日子，那时凡你们所说的都要受审判。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在37节主下结论说，因为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真是一个警告，我们必须学习管制并约束自己的说话。反对的法利赛人不仅被击败，也被征服了，他们输定了。每当主耶稣回答时，就不再有争辩了。